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诗篇。我们已经来到了诗篇的第137篇，这是以色列人在异地向耶和华所唱的诗。作诗的手法跟诗的内容都别具特色。这篇诗很清楚地叫我们停下来，然后细看和细听。虽然这篇诗也有回忆以色列人的历史，然而它不像过往那样的走马看花，匆匆地飞过。它乃是叫我们停下来，不单是停下来，更要观看，看看以色列人所经过的历史。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中也有一大部分是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可是在这些历史记载的书卷中，却很少有提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那70年的事，也可以说是根本就没有被掳时期历史的记载。虽然以西结先知有预言过这次的被掳，但是他没有讲述其中有关的事。不错，以西结先知也是在巴比伦，可是以西结书所记载的竟是他所见的异象，而不是历史的报道。另外，但以理先知当时也是在巴比伦的，可是他却是在朝廷里面工作，对当时外邦的政要讲说预言。所以有关被掳的历史真实的经过，我们无法从历史书中得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70年是一段极静的时期，也可以说是真空的，也给人有混乱的感受。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只记载到以色列国被掳跟耶路撒冷被毁的事迹而已，其他的书像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等历史书，又只是70年过后百姓回归耶路撒冷的情况，并没有涉及他们在巴比伦的情形。这是因为在神的计划中，这一段时期是以色列人踏出了神的旨意之外，也踏出了应许之地，所以神没有把它记载下来。这也形成诗篇第137篇具有它独特价值的原因，因为它打破了这期间的缄默，让我们对其中所发生的事也略知一二。虽然我们所知道的仍然有限，但总是好过完全不知道。因此我们要停下来好好的观看，不但要看还要听， 这篇诗的第四节有一句问题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不晓得以色列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答案，而我们不是置身在其中的人，自然也不能有任何的答案。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诗篇第137篇叙述了被掳的悲剧，但也讲到以色列人在70年被掳期间的经历和心态。诗里面既充满了苦毒和仇恨，但同时又有极深的爱。这篇诗把以色列人内心的感情表露无遗。事实上，他们面对亡国和被掳的厄运，感受是极其深刻的。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137篇第一节，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巴比伦的河边。诗人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这些以色列人的经历是独特的，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以色列人并不是头一次做别国的奴隶，在他们祖宗的时代就已经做过埃及的奴隶，备受欺侮和压迫。现在巴比伦的河边也是他们承受逼迫和痛苦的地方，这是巴比伦河边所给他们的感受。然而问题就是，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神拣选他们的时候，神是把他们安置在应许之地的。他们跟巴比伦人原本不相往来，神只是要他的百姓在自己的地上做他们的见证而已。现在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干什么呢？其实这里所说的巴比伦河，就是指着巴比伦的运河。我们有理由相信，优法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之间的运河，就是由这一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所开凿的。这些运河在当时主要的是为着灌溉之用，以色列人就从早到晚在这里做苦工，为别人开辟运河。经文说，他们曾经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大概也可以想象到他们疲倦和沮丧的脸容，绝望的表情，无奈的心境。他们坐下来，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多么令人心酸的一幕。诗篇本来是赞美之歌的意思，它表达了人内心的欢乐、信靠、盼望和信心。但是这一篇诗却是例外，是一篇哀哭的愁苦的诗。当以色列人在异地追想自己家园的时候，一想起来就哭了，这是何等痛苦的经历啊！耶路撒冷跟巴比伦真有天渊之别。耶路撒冷被众山所围绕，周围十分的美丽，但是巴比伦却是坐落在干旱的平原上，是以色列人不愿意到，但是却是无可奈何的来到的地方。因为他们亡了国，他们自己可爱的诚意被毁了。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巴比伦人比他们强，攻占了他们的国土，使他们成为亡国奴，成为战俘，不但被掳到异地，而且成了奴仆，像牲畜一样的干活。他们想到自己的家， 一想到西安，想起来就哭了。到底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沦落到这种的地步呢？是否真的只是他们比人弱，所以就被战败，被掳到这里来了呢？神不是大能的战士，可以为他们征战的吗？历史上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吗？那么，为什么原因他们来到这样的地方呢？最终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所以受到神的惩罚。耶利米先知的一生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这个原因。他是一个以哭泣著名的先知，神拣选了这一位心肠柔软、忧国忧民的先知来向他的子民宣判他的审判。耶利米语重心长的、苦口婆心的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还不及时悔改，他们的城必被毁，而且他们也将被掳。神没有用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去传讲神要审判的信息，他乃是用一位心肠柔软、经常流泪的耶利米来传这信息。耶利米自己也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他真是以诚去感化当时的人。我们看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八节，这里说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到底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呢？是因为他们大大犯罪，没有悔改的心，这是神给他们的惩罚。好，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37篇第二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他们没有心情唱歌，他们远离歌声和琴声，也没有诗班，没有任何音乐的活动，他们以哭泣的声音来代替歌唱之声。他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他们不再需要，也不想再弹琴了。他们无法在巴比伦的河边唱锡安之歌。当年他们曾经在耶路撒冷赞美神，但是现在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将自己的琴挂起，那弹奏的乐器被他们挂在柳树上，他们现在只是哭泣。今天不少的基督徒也将他们的赞美收起来，以眼泪、以悲伤取代了赞美的欢笑。我们是否落到这样的光景中呢？接着我们读诗篇第137篇第三节，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巴比伦人对以色列人的歌唱早有所闻，因为以色列民族是一个歌唱的民族，他们的音乐十分丰富，他们的圣殿也是举世闻名的。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当地的人对他们都十分好奇，他们听说这个民族是不拜有形有体的神，也不拜金银木石的像，只拜那看不见的永生神而已。他们又借着献祭来亲近神，得到神的赦免，又以诗歌来赞美神，这一切对于巴比伦人来说都是十分新鲜而且是古怪的，因此许多人都想来看个究竟。过去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以色列国也曾经威名远播，以至于示巴女王也不远千里而来，要一睹这个国的风采和实况。以色列人的宗教确实是很特别的， 特别是在节期的日子，个人都来唱诗赞美神，他们配合各种的乐器，有管乐、弦乐和敲击乐器等等，尽情地向神倾吐他们赞美感恩的心。这些场面实在伟大，尤其在大卫的时代，以色列人的音乐达到全盛时期。由于大卫本身是乐手，对音乐的造诣十分高，他自己又能够写诗，所以他在音乐上的贡献甚多，诗篇中有很多的作品就是大卫的。可是现在以色列人的圣殿没有了，耶路撒冷也沦陷了，人民在巴比伦的地方做奴隶，受尽折磨与痛苦，歌唱已经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反而是悲伤、叹息、哭泣。可是巴比伦人并不放过他们，他们因为知道以色列人有很丰富的音乐感，又懂得弹奏乐器和唱歌，于是他们就要求以色列人为他们开一个音乐会。他们说，唱一首锡安歌给我们听吧，我们想听听你们的歌声。于是他们又嘲笑以色列人，侮辱他们。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37篇第四节。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以色列人心中的苦况是难以言宣的，他们此刻的生活已经没有歌声，若是要他们唱一首锡安之歌，那无疑的是讽刺他们，讥诮他们。锡安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的城被焚烧，被敌人掳掠，他们有什么好唱的呢？所以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然而基督徒今天虽然在异地做客，但是我们却要唱歌。以色列的人不能在异地唱歌，他们的抗拒是对的、合理的，神也没有要求他们在亡国的时候唱歌，他们只是在锡安唱锡安之歌。但是基督徒就不同了，今天我们行走世上的旷野路，但是我们的心中却充满了诗歌，是神救赎我们的歌。可是多少时候我们也会失去我们的歌声，当我们疲倦、困乏、忙碌、忧伤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诗歌了。另外，我们在灰心失望之时也不能唱歌，但也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罪而失去内心的诗歌。大卫在诗篇第51篇12节对神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一个犯了罪的人，他的心灵是只有忧伤而没有喜乐的。大卫并没有失去他的救恩，但是他却失去了喜乐，他求神在赦免他之余重新给他救恩的喜乐。诗篇第32篇也描写到一个有罪的人的光景，当他没有得着赦免，或者是说他还没有认罪之前，他的身心灵所受到的煎熬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是忧患之子，他熟悉忧愁，也能够了解我们的忧愁。然而以赛亚书第53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的。主耶稣不是为了自己而忧伤，他是完全人，他没有罪过，他之所以成为忧患之子，是为我们而成的。 以色列人不能唱歌，不能欢乐，却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的缘故，使他们所犯的罪夺去了他们的欢乐。好，现在让我来把刚才所讲解的诗篇第137篇这一篇的诗来读过一次。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钱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把诗篇第137篇完全的讲解完毕，在下一次的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我要继续的讲完，并且我们要继续的研读诗篇第138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我盼望你把这两篇诗再仔细的研读过，下次讲解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心得。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下一次要讲解的诗篇第138篇先读一次。这里说是大卫的诗。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第八节，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好，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也讲解到这里。下一次盼望听众朋友按时收听。现在我们来低头感谢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您，借着诗篇第37篇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异国异乡，在那里做奴仆的痛苦的光景。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见证，因为原来您的意思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安排在那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的美好之地，原是要他们为你做见证，那是他们应该生活的地方，应该站的地方。可是因为他们犯罪离弃了你，以至于他们被仇敌掳去，他们做了人的奴仆，天天在来做苦工开运河，他们心里满了忧愁， 满了沮丧，满了失望和痛苦。主耶稣啊，所以他们失去了歌唱，他们的琴挂在柳树上也不再有用。主耶稣啊，求你保守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人不要失去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见证，让我们不要因为犯罪跌倒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喜乐，失去了歌唱，在外邦人面前完全没有见证。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施恩于我们，求主也拯救我们。假如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这样的光景，求主把我们从那样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仍然得到救恩之乐，使我们天天能够歌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假如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我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样要紧的事要我你代祷，欢迎你来信。